列王之下，列王之下，第六章第八节，亚兰王与以色列征战，和他的臣仆商议说，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，谁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说，你要谨慎，不要从某处经过，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。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谁人所告诉和警戒他去的，就防备未受其害，不止一两次。亚兰王只是心里惊人，招了臣仆来对他们说，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，你们不指给我吗？有一个臣仆说，我主的王无人帮助他，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以利沙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告诉了以色列王。王说，你们去探他在哪里，我好打发你去捉拿他。有人告诉王说，他在多待。十四节，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，夜间到了，围困大山。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，看见车马军兵围困的城，仆人对神人说，哀哉，我主啊，我们怎样行才好呢？行神人说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比与他们同在更多。以利沙祷告主耶和华，求你开这少年的眼目，使他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的眼目，他就看见了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。敌人下到了伊丽莎那里，伊丽莎祷告耶和华说，求你使这些人的眼目昏明。耶和华就照伊丽莎的话，使他们的眼目昏明。伊丽莎对他们说，这不是那道，也不是那城，你们跟我去，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那里。于是与他们到了撒玛利亚。他们进了撒玛利亚，伊丽莎祷告说，耶和华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，使他们能看见。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，他们就看见，不要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。第二十三节，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，他们吃喝完了，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。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在读在这里。那么这里很明显的第十四节，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往那里去。夜间到了，围困那城，他们要去捉拿伊丽莎。所以这里呢，给我们看的是伊丽莎之夜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想我们就集中来看伊丽莎之夜。那么讲到伊丽莎呢，我们一定要讲到伊利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伊丽莎是伊利亚的门徒，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伊丽莎的列王记上十九章。是九节，他就是以利亚，在那里进了一个洞，就住在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，以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，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主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了万民的坛，用刀杀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耶和华神，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，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奔山碎石，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火中，火后有微小的声音。然后第十五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，到了那里，你要高哈学做亚兰王，又高于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并高亚波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。然后第十九节，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，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，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，自己赶着第十二对。然后第二十一节，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，然后最后一句，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。 但我们知道说以利沙呢跟以利亚有关系，因为以利沙是以利亚的门徒。我们要稍微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在黑门山或者在变化山上有三个人，对不对？一个是我们的主，一个是摩西，还有呢一个就是以利亚。那么这三个人呢，和圣经中呢，和圣经中的神迹发生关系。如果大家要读圣经中的神迹，你可以把它分为三类：一类是以利亚，一类是摩西，一类是以利亚，还有一类就是主耶稣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不光耶稣，不光摩西行神迹，约书亚也行神迹。所以呢，你看见摩西亚是开头的，接续摩西的是约书亚，以利亚是开头的，那么接续以利亚的呢，乃是以利沙。主耶稣是开头的，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，包括保罗在里面，是接续他的。所以大概圣经里面重大的预言都包括在这三类里面。意思是说，若不是摩西和约书亚所行的，那么就是以利亚跟以利沙所行，还有呢，或者就是主耶稣和他们所行。所以这样你大概就把圣经中的圣经中的这个神迹呢，大概你就看得很清楚了。这个当然背后有属灵意思，所以不要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稀奇，为什么圣经充满了许多神迹呢？不要忘记，这和变化向上的三个人有关系，非常有关系。那么当然，因为我们这次不是讲圣经中的神迹，如果讲圣经的神迹的话，那么这次又是一个很大的题目。那么我们就可以就这三个方面，你就看见他们有关系的，彼此都有关系的。当然，摩西是代表律法，以利亚呢是代表先知。那么旧约我们知道说律法是借着摩西，但是先知最大的是以利亚，这个毫无疑问。所以这是两个，一个是律法的代表，一个是先知的代表。那么到了新约，你看我们的主是集合先知，也是集合君王，还有集合祭司的一个集大成。那么摩西身上一面是首领代表君王，另一面我们要是一个祭司，那么还有的呢就是先知。那我们的主呢，他就是受膏的。旧约受膏的人就三种，一个是祭司，一个是先知，还有一个是君王。好了，那么这个是指说变化山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是来到第二组，就是说以利亚和以利沙这一组。那么以利亚呢，你记不记得他曾经求死？因为他在他工作的最高峰就是加密山，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？他的的确确，结果你看见神救他，一个得胜，他居然胜过那些假先知，天上烈火降下来，我们知道就让，然后你就看到了，结果神就悦纳了，悦纳了以色列的反击。那么假先知他们求他们的神，神也没求到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，本来不是以利亚，就是叫天不下雨，天果然不下雨，所以到处都有饥荒。那是亚哈的时候，所以亚哈可以说是以色列国里面最坏的一个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不是自从所罗门以后不是分成两国了吗？北国十个支派，南国有两个支派。那北国的十个支派，我们知道北国的十个支派，有许多的王坐在宝座上。南国的十个支派就一个宝座是大卫的宝座，那是南国的两个支派。那么北国的十个支派里面呢，这些王啊，他们没有一个是好的。那么最糟的就是亚哈，因为虽然别的王是拜偶像，但是亚哈因为耶西别的关系把神都不改了，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得罪神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当以色列最黑暗的时候，神兴起了以利亚。那大家都知道以利亚给我们看见他是火的先知，他是非常有正义感的，代表神就是烈火。 啊，所以这是以利亚给人的印象。大家普通看图画里的以利亚都是给人感觉是这样的感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只有像这样的先知能够对别人说出你的信心。你就知道说亚哈是光景是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结果那次他以利亚是真先知，他对抗了450个假先知，那个对决，那次决战在哪里？在加利山。结果我们叫说，结果他得胜了。那同时呢，不要忘记，大家还记得吗？结果他慢慢就看，他就看见说，有一朵云呢从西边慢慢吹过来，那表示要兴起的西风。那么神果然借着西风就把甘霖就带到以色列。我们知道中国人讲东风的是好风，因为中国的海在东边，所以当然从海那里带过来的是把甘霖带来的，所以中国人才有一句话说，这个什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，所以东风是好风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以色列的风，以色列那里讲的东风就不是了，这个东风的是从沙漠里带过来的风，那么沙漠是滚烫滚烫的，所以那个风吹在身上是要叫人发昏的。那约拿就这个意思，约拿一昏了以后呢，所以人呢要记得我们还是软弱的，你太饿了不行，那么太痛苦了也不行，我们这个一定会求死的。那这就是我们的人，那个约拿都不例外，他这个到时候这个被沙漠的风一吹啊，他就昏了，他在身边要求死。所以约拿也是求死。那么这是东风，但是西风呢是什么呢？西风是从西边吹来的风。那么这个风呢，这个风是什么？这个风呢是从西边把甘霖带来的。所以甘霖带来是表示什么？表示说神，这样说吧，神当初你还记得当初这个以利亚，你还记得当初以利亚他不是去告诉亚哈吗？他说啊，这几年我如果不祷告的话，就不降雨，就不下雨，所以后来就带来那么久的干旱嘛。所以现在大家等的是谁呢？等的就是以利亚的祷告。以利亚只要一祷告，他就降雨，而且要下雨。所以如果神听了以利亚的祷告，那就证明说，你看神这几年说的话都是对的，一点都没有错，那就表示说神是悦纳了谁呢？悦纳了以利亚。所以以利亚一看见东西风兴起，一看见那个云呢，云彩从西边过来，然后果然带来甘霖，那么那个当然代表的是什么？所以不是在这个加密身上他得胜了，而且我们知道是印度的甘霖更证明说神喜悦以利亚。以利亚他的知识可以到了高峰的，你想想一个神的仆人，他的生活他的工作如果能讨神的喜悦，那是何等的安慰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不应该他求死的时候，但是你看啊，一阵的东风他叫约拿求死，一阵的西风呢，那个结果是以利亚求死，这是很矛盾很讽刺的一件事。那原因在哪里呢？就是后来呀，你知道耶西别知道这450个先知败在了这个耶利亚的手里，所以他说他一定要解决耶利亚。那你看看刚刚加密是高山呢，后来你看见伊丽莎也去了加密山，也到了，因为加密山代表得胜的经历，到了加密山就代表属于的胜，那一面也代表胜利的喜悦，神的同在啊！你看神的同在，那么神的同在呢，就代表神的同在。那么这个应该是最好的时候。但是呢，后来啊，你知道这个谁耶西别恐吓的话，就给以利亚听见，所以他就开始逃命，开始流亡。那么 圣经告诉我们，他一直跑到哪里，一口气就跑到了就后最后是跑到了西乃山。过中途的时候，你知道他躺在罗藤树下，他吃死。罗藤树下吃死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他他呢就而且我就逃到别什么，然后在个罗藤树下就坐在那等着去死。那么然后呢睡着了，然后有个天使就派他说起来吃吧。他观看头旁有一瓶水和炭火烧的饼，他就吃了喝了，仍然躺下。然后来呢，神就借着使者对他第二次派他说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得入圣殿。这里说耶和华的使者，圣经里面只要说耶和华的使者，一定是主耶稣说的救援，就是不是普通的天使。所以这时候主遇见了伊利亚，说你起来吃吧，因为你当走入圣殿。他就起来吃了喝了，站不住饮食的力，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，就是何烈山。我们知道在罗藤树下伊利亚是到了属灵的地上。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，难道属灵人也会有地场吗？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有地场，连个属灵人像伊利亚刚刚有加密山的经历，你看现在忽然间他掉到谷底里面去，因为有人追杀他嘛。人一追杀他就开始自卫，就开始保护自己，开始自卫，所以就是一定是那个倾向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就睡着，他说罢了，他就说了求死，说耶和华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，因为我不胜于我的灵。一个人求死就证明说他忧郁了，他沮丧了，所以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一种的病，所以医生说你需要吃这个药吃那个药。但是不要忘记属灵人也会这样。那么那个，但是许多时候我们知道说很简单可以解决的。许多时候你看这一次啊，他忧郁不光是忧郁，而且他实在太累了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们注意追求属灵，我们完全忘记我们的身体。所以你一定说到了后来他劝勉信心要注意他们的身体，蜡烛不能两头烧，你用自己就是过来人。许多时候有很多的问题不光是属灵的，是身体上的问题。你太疲倦了，什么事都会发生的。有的人沮丧就是因为太疲倦了。所以那个路在什么地方很简单的，你看你神这次怎么安慰他，神是在像哄孩子一样，对不对？现在你不觉得这个伊利亚在那有点撒娇吗？他说罢了，求你取我的生命，我不胜于我的烈火。那么这个我们讲这个话还有情有可原，这么伊利亚怎么属于人怎么也讲这个话呢？没有错，当一个人落在沮丧里面就不讲理的，落到沮丧里面看他自己都知道那是不合理的，但是没有办法呀，他现在他自己的坑里面，现在他自己的课程里根本跑不出来呀。那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啊，我们要去帮助这样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定用最属灵的最属灵方法帮助他，没有用的。有的时候主要给你看见说你只要让他吃让睡就可以。所以有很多人来到你面前属灵的问题，你要帮助他，你不要到时候你看很多的问题根本是身体的问题。他过了两天他吃饱了喝足了，身体健壮了，你看属灵就恢复过来。所以我们的属灵光景跟身体有关系的。所以如果你把身体拉到尽头，你把身体拉到一个紧绷的情形，迟早属灵要出事情的。所以你不要太属灵，有的人根本他是幻想中的属灵，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到底还是活在肉身里面。所以不要忘记了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了，他说你起来吃吧，然后他看有火还有炭火烧的饼就吃了。 就吃了。那么然后呢，第二次又叫他起来，他说你要走的路很远呢，就去吃了喝了足了。那么圣经说就仗着饮食的力量走了四十昼夜，一直到上山就上了山。他一直逃，逃避什么？就一直逃避这个耶西别人追诉，他要他的命。那当然呢，我们再说现在总算是可以走到这个走到何烈山，那结果呢？你看他就住在山洞里面，住洞里面，因为他自己在洞里面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你自己在洞里，他喜欢在洞里面，就是这种自闭嘛，就喜欢离开人越远越好，就不喜欢看见人。所以如果你属于光体有问题，第一个你当然女主有了男主，第二个不喜欢看弟兄姊妹，这个一定是这种情形的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神就说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，那么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人就完全把自己关起来了，关在洞里面，他爬不出来了。所以神怎么说呢？他说神说你出来站在山上。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要叫他从洞里面出来才行。然后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一阵烈风大作，神不在风里面，然后不过有地震，神也不在其中，地震后有火，神也不在其中，然后火后呢有微小的声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像这种的病或者像这种的难处，有的人说我们参加神医大会就好了，你到了神医大会或者人家安守你的病就好了。你看见吗？在神医大会里面你可以看见风火和地震，但是许多时候呢，风火和地震圣经说神不在其中。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他们到了那里病就好了，有他的会？那个道理不是因为风，不是因为火，因为地震。因为你看在所有神医大会里面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叫你好过来。所以一个人病好不是因为神医大会，一个人病好是因为主耶稣的名和人的伟大。因为没有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我们救，也没有好一个人赐下别的名可以叫我们得的医治。如果每一次哪一次我们的病得的医治，一定是神的名，不是神医奏效，是神的名奏效。主耶稣的名永远超万名之上的名，因为我们主已经从死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在这里，很清楚的，烈风、地震、火这些外面的现象，戏剧化的，什么都在那里。但是这些后面有个微小的声音，所以请记得，就是那个微小的声音后面医治的声音，医治的力量，医治的力量。那么这个微小的声音到底是讲什么？你再不下去有内容，不是没有内容。所以普通我们说哦，圣灵在我们里面有微小的声音，什么意思？不是一些隐形出来的感觉，这个里面一定有话的，而且这个话呢，一定带着医治的能力的，一定带着医治的能力的。好了，结果呢，就神怎么说？他说：“我为自己在以色列中，我为自己留下七千人，还没有神话语全是真。”你看见吗？以利亚他自怜，他觉得你看这么多人，他们没有一个是圣的，就剩下我一个。结果呢，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名。弟兄姊妹，以利亚难处在哪里？以利亚难处就是把自己看得太大了，许多的沮丧都是从心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让十字架来对我们的己，就是你看我们不要把它根去掉，不要，这点很重要。所以就你看见这个以利亚，他说只是有一个人，所以可见呢，在他日常生活里面，他把自己看得很重要，你不知不觉把自己看得很重要。他爱护自己的面子，爱护自己的名誉，爱护自己，他就怕别人把他看低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什么时候别人把他看低，他就生气，是不是别人看不起他，结果他就难过，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以利亚是属灵的，他已经有了圣洁的经历，有了加密山的经历，但是你看见一下子 就掉到了地上。而这个的确是神要医治他很不容易，但是最后那句话是医治他的。神怎么医治他呢？神说我还留下七千人没有向巴黎屈膝。你不要觉得太伟大，像你这样的多得很呢，还有6990人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现在神把它缩小再缩小，就变成什么？就变成7000分之1。那这样就可以。有的时候你带孩子，你带着孩子，孩子从学校回来啊，很骄傲啊，你看爸爸，我今天又考第一名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一面很高兴，但另一面你要抑制他的骄傲，不能让他骄傲。所以你要告诉他，像你这样的多难。你说是很骄傲，爸爸很为你骄傲，不过像你这样的人多得很，全世界像我这样骄傲的爸爸也很多。所以这个你就抑制了他的病了。所以就是什么以利亚也这样，你看以利亚神帮助他，给他看见什么？给他看见说是以这个为自己喊了一声，七千人没有向巴黎屈膝的。但是不是这样，在这些话里面呢，你看见吗？神在微小的声音里面给他看见，这个以利沙要接受他的，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已经告一段落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神为他预备要接续他的人，那个人是谁？那个人就是以利沙。但是很有意思的选择，你看啊，他这里第15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回去，从旷野往大马士去，到了那里，就要高他学做亚兰王，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耶利以色列王。”你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以利亚生前根本就没有高哈薛做亚兰王，没有，他已经升天了，而且呢，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所以稀奇不稀奇？这个经，这两件事情他都没做，这两件事都是他升天以后做的。现在我们要问。他明明说你去要高哈薛做亚兰王，又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但是你再去读列王记下，高哈薛做亚兰王，高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，是以利沙做的。你明白吗？这个太稀奇了。意思是说以利沙做的，我们的主升天了，但是今天圣灵做的就是我们主自己，这个很清楚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是虽然我们的主升天了，但是呢，在他门徒里面他继续做事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主耶稣给的。那个也是一样啊，摩西已经死了，摩西神把他埋葬了，但是约书亚继续做啊。摩西叫人过红海，约书亚叫人过约旦河，你看你不一样的做吗？所以请我们记得，这个摩西是代表升天的基督，约书亚是代表在谷中的基督。因为你记不记得这个我讲的这个是讲到有一次不他们征战嘛，然后摩西不是在山上举手嘛，对不对？他手一下水就把白杖一举起来就把水杖，然后他累了，当时手一下来，手下来了就把白杖，随后他们就拿了东西支持他，那么结果是很大成长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升天的基督。那么感谢主，升天的基督呢，他的手永远不下垂的。所以你说耶和华的手下垂吗？如果主的手下垂的话，我们就当败仗。如果神的手不下垂，怎么能当败仗？升天的基督已经得了荣耀了。但是那个时候约书亚是率领什么？率领以色列人怎么样？率领以色列人这个在谷中当首长。所以摩西跟约书亚的关系，然后呢，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关系，主耶稣跟门徒的关系，都是一样。你看，这个故事都是相对圣殿的基督，内住的基督，然后呢，圣殿的以利亚还在地上的以利沙，圣殿的基督，然后还在地上的教会，或者说属于他的门徒。 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你看这里有个原则非常有意思，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这样你就知道说，哎，莫以利亚所做的到那个时候还要借着伊莎来做，所以后来他你看这个，所以他不三件事，要高三个人，第一个高亚哈，所以亚兰湾；第二高宁氏的兄弟耶户所以色列，并高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伊莎做先知继续。所以这里呢说是高三次，其实一次你只要高了伊莎，然后伊莎做就是你做，后来是伊莎去高哈薛，也是伊莎去高耶户，我想这是很清楚的。所以这是神的旨意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就告诉我们的伊雅和伊莎有什么关系。所以我们讲的伊莎立业的时候，我们很难不提到伊雅，这个关系是从这里开始的。然后第十五节以后，神的伊雅就离开那里，就去了遇见沙巴的儿子伊莎耕地，在他前头有十二倍牛，他自己赶的第十二倍。然后伊利亚到他那里，就将他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，所以后来伊利亚就跟随主，他就撇下他的父母，然后就跟随了，跟随了伊利亚。那么他说，就起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。那个服侍，这个在希伯来文懂的人，圣经能告总原文的告诉我们说是洗手的意思。所以伊利亚刚开始啊，他不是就行神迹，他一开始他做谁的门徒呢？做伊利亚的门徒。他做什么呢？他替伊利亚洗手。所以这就是做门徒的开始。许多时候我们做门徒是不是万象，我们要做很多很多的事，但是你知道有的人我们在有的人他希望跟随一个老师，比方说他很会画画，你希望跟他学画。那么好了，古时候你要学画可以，那么学书画学画都可以。那么按来一开始你开始学了没有？一开始呢你要去寺院抱孩子，那你说去寺院抱孩子跟这个有什么关系？当然有关系，一个画画也好，写东西好，大家现在都知道书画学画跟人的性格很有关系。一个人不安静的，一个人不动来动去的人，他都写不好，写一下都是走的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写书法或者画画，这个性格的定力和什么有关系？和大家和这个人的性格当然有关系。所以抱抱孩子呢，慢慢就磨他，怎么更棒了？有的掉尿痕啊，什么这些，这是从前，现在还没有。那这个是从前的，这是古时候就这样子。所以你看见伊利莎跟伊利亚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？是学徒。跟什么关系呢？跟先生的关系。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伊利莎怎样服侍伊利亚，我们做主的门徒也应该怎样服侍我们。那说到这里，我们就想起主的故事了。你记不记得主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就呼召了谁啊？约旦河外伯大尼就呼召了最少的两个门徒，一个是安德烈，还是哪个？然后约翰又找到了雅各，安德烈找他哥哥，然后呢又碰到了腓力，是不是？所以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，就是说主耶稣第一次遇见门徒是在哪里？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。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是哪里呢？就是当初啊神打发乌鸦去供应以利亚的基利西，同样的一个地方。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不是有水吗？所以你看约翰不是在那受浸吗？那个水是什么水？那个水就是约旦河有一个支流，圣经称它的基利西，你去读十七章就很清楚了。这以利亚是全部圣经很叫你跌破眼镜的人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冒出来，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做了。你读以利亚的故事，我问大家，你能不能找出他从哪里来的？你几乎找不到从哪里，你不知道他从哪里就冒出来，不过我们知道他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就是说他是在约旦河外冒出来，在内部呼召的。那么以利沙的是在约旦河外这边啊， 所以我们上一次去嘛，去回去去到以色列的时候，如果你真的沿着约旦河谷从耶利哥往北走的话，那么好了，你就发现呢，你在约旦河这边走，那么你很明显就发现往前走，那么伊莎在你的左前方，伊利亚在右前方是过了约旦河的啊。那么主耶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因为为什么要用乌鸦来？他把它放在西西方是要喝什么喝那个水溪里的水呢？不过慢慢这个水就干了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干旱嘛，他自己的预言。所以你既然讲的预言，谁受苦呢？乌鸦自己就受苦啊。那你的同心是怎么办呢？神就打发乌鸦呢去喂养一样。这个乌鸦是所有鸟里面的贼呀、啊，他什么东西一偷了一定自己吃。但是没有说他去偷来了东西啊，然后送给以利亚。你看看这个证据说，以利亚要有信心。你看神可以，所以你看以利亚有信心，就是相信神明借着贼乌鸦来供应他。你看见吗？你如果看到弟兄姊妹的软弱，你就不敢起来，你就不敢过信心的生活。你明白吗？有许多说教会会软弱，教会是会失败的。你比方说保罗也这样了，保罗你看是谁打发他出去的？是他跟巴拿巴很明显是安提阿教会打发出去的。后来呢，他腓立比书才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很多的需要安提阿根本没有顾到他的，但是不要紧的，是神养活这个养活保罗的。所以虽然一样，这个安提阿没有顾到，但是呢，感谢主，神就打发了什么？打发腓立比的供应到他的时候。所以就是你看见吗？今天如果你看地上的人，你觉得如果你真的平心静过生活，当然神是要借助人没有问题的，对不对？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人都会软弱，大家都会很忙，大家都想到自己的需要，大家不会想到以利亚的需要。但是呢，你想想看，在所有的鸟里面，最后一个想到以利亚需要，最后一个想到以利亚需要的是。一定是，如果真的有所有的鸟类会想到一定要去，当然是乌鸦。但是问题是，乌鸦只要偷到东西吃的话，它也很吃，会给别人吃的。结果每天神就这样来供应它。所以基利西旁什么意思？就是信心生活的开始。你如果要跟随主的话，就是你相不相信神能借着环境，在许多人你觉得是不可能的，怎么可能？如果神借着另外一个老鹰，他能供应他是有道理的，但是不，许多时候神就是借着救，不可能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这只是为说你到底依靠人呢，还是依靠神？你信心生活是真的呢，还是假的？那许多人信心生活，所谓的讲信心生活，第二次呢，他是给人暗示的，这个叫信心生活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弟兄他们过信生活，当信生活饿得不得了，他尽管昏过去，他都不能给人看，你觉得他没有东西吃，他不能。所以真正在主面前过信的时候，主一直用他。所以这是第一步，你看见吗？今天以利亚从哪里开始呢？以利亚就是从这个基利西旁开始的。所以我们的主就在那里呼召他的门徒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做以利沙，如果现在你所做的以利沙将来你所做的就是主所做的话，你能够让主打发你去，那么你从哪里开始呢？这些门徒是从约旦河外开始，是从基利西开始。那以利亚怎样仰望神？我们的主怎样凭着信心仰望神？人也应当如此。学生不能告诉先生。所以在这个前提底下，你来跟随我吧。你肯不肯跟随他？所以当主对约翰、安德烈、雅各、彼得、腓力说：“你们来跟随我吧。”那请记得，而且他们说你在哪里住，他们就去了。那这个时候。请记得，这就是做门徒道路的开始。门徒乃是从基利西旁开始，门徒道路从基利西旁开始，也是从约旦河外开始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门徒约翰福音第一章 那那个整个故事的背后就是以利亚跟以撒的故事。所以我想当我们看了以利沙故事的，我们很自然想到以利沙所站的位置就是门徒的位置，这点很重要。以利亚站的位置就是位置、啊、那么约书亚所我们的位置也是约书亚的位置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，这就是你看这个在这个对我们来讲就有很大很大的帮助。好，那么这个是开始。那么现在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以利亚呢，他终于以利沙终于跟随了以利亚，跟随圣经说跟随以利亚，以利亚无论到哪里他都跟随，然后不是他做什么呢，替他洗手，就遇到了事。所以很多教会中的侍奉是从这里开始，有很多人呢，你说今天难做的，今天我的求人要来侍奉，实在说来弟兄姊妹，如果主真的在教会里面让人遇见的话，人会看你侍奉神是一件荣耀的事。我记得我岳父做的见证，他刚刚开始学习侍奉主的时候，他因着主爱的心，他会求弟兄们，弟兄们，我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什么，这是教会正常的方式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什么，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主里面，给人看见服侍神的荣耀。如果这一点我们没有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没有多少用处的。因为许多时候，如果今天人来找你，你能不能做这个？你能不能做那个？来求你做，你看见这个不是教会的事，因为人家没有看见侍奉主的荣耀。所以这些人为什么做呢？因为他觉得他这样做给教会面子。你看见吗？我本来在世界上是做律师，现在呢，他们请我讲台站讲台，那我是给教会面子。我在世界上会讲话，我在教会也会讲话，这完全错了，弟兄姊妹。在教会里的时候是神给你面子，不是你给教会面子。所以有的人在教会里面越服侍，他越觉得牺牲很多，他觉得我给教会很大的面子，完全错了。如果今天你真的感觉到是神吸引你，就是你看见说我应当做，所以你看当保罗看见主的时候，第二点他说你是谁，他说我应当做什么，这是一定的。你如果真的遇见主，你不可能不会说我应当做什么，除非你没有遇见主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到这求人来使用啊，我们缺这个我们缺那个，那么请你来做这个，请来做这个，那么现在的结果都是什么，都是因为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许多事要做啊，有人这样做，有人那样做，所以最后这些人做了，做是做了，他是什么？他是看着人的面子啊，做做，他是希望你看，你看他在这里，他也是这样摆上摆上，结果到一天稍微一点点的难处，他就退去了，原因很清楚的。他从第一天就是不是被主自己吸引的。你要看见你在那里做最小最小的事，你在那里洗手，你都是跟随的。今天如果你看见以利亚是神人的话，你觉得他有神的同在？就是你跟他洗手，你都觉得这是个何等的荣耀。所以就像那个，就像劳伦斯讲过，他说神啊，我就是在地上为你捡起一根稻草，我都是喜欢。但是我们不是，我们今天是不是太多的拣选了？我们喜欢做的就拼命做，不喜欢做，这就是我们的感受，我们的难处嘛。所以这是会，你一定要从哪，一定要从这里开始。所以我岳父他说，他都见证说，他刚开始他就到聚会里面就问弟兄们，弟兄我能做什么，然后呢弟兄们就告诉他说，那你从洗厕所开始。所以啊，他真的就肯洗厕所，而且他忠心的洗厕所。这个厕所不是现在的厕所啊，这个厕所从前大陆啊，就是早期就像现在一样，那是茅坑啊。那有那你洗厕所有的地方，那么起头还捏着鼻子，后来他说主啊，我感谢你，鼻子我也不捏了，我好好来服侍你，在小事上忠心，甚至把大事托付给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以利沙不能够在洗手之上忠心的话，他后来是怎么用的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当然如果就驰援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神会兴起第二代，年轻的一代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我们从第一天开始，我们没有给人看见神的荣耀，我们的工作是失败的。你看见吗？所以但愿主今天开我们的眼睛， 我们是不是真的在神服侍，好像在神面前服侍一样。每一个人在教会都服侍，每次服侍的一定祷告，每次要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是你给我的尊荣，叫我今天拿下去做这个做那个，就是你巴不得多做一点，别的就是少做，那好的主要是你给我的恩典。所以不是在那里说，哦，你看我做了这么多，别人都不做，不是，感觉就是主啊，你给我这么多尊荣，是你今天是你给我这，你给我这一份，是你看上了我，所以这个是做门徒的开始，这个呢就是领受的开始。然后接下去呢就是列王记下，那么现在的以利亚要升天了。那么以利亚升天的时候，这个那个时候呢，在基甲也好，在耶利哥也好，都有门徒学校。这个我们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有的人说应该是从以利亚开始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以利亚不但有门徒，也有门徒们。那么其实那些门徒应该都是以利沙的门徒。如果你仔细来看，因为都在这边嘛，都是什么基甲啦，都是什么这些，那么这些门徒都在。也在伯特利，所以你们很清楚，一个伯特利有门徒学校，然后呢，这个耶利哥有啊，耶利哥也有，然后耶利哥也有，那么基甲也有，所以从这个地方大家都知道，以利沙和以利亚那个时候有了先知学，那先知学校当然圣经不是没有先知学校，不过最大的先知都不是从学校里出来，这需要问哪几个伟人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们都知道说，从旷野里出来的像以利亚、以利沙，那是真的是一样。好了，结果呢，等到他们听说呢，神要用旋风来接以利亚升天，那么然后以利亚跟以利沙就从基甲往前走。走的时候呢，以利沙有感觉，知道说以利亚升天，所以他一路都不敢离开了，都不敢离开了。然后呢，他说，他对以利沙说，神要差我到伯特利去，你可以等一等，他不敢，他一定跟他一路走。然后呢，从伯特利到了耶利哥，从耶利哥呢就到了约旦河边。到了约旦河的，不要忘记啊，以利亚蒙召是在约旦那一头蒙召，就是说他是从那边升的，好他。所以现在他回去呢，也是回到约旦河的那边去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他就用他的这个外衣呢去卷起来，去打水，然后呢水就分开了，两个人呢就走干地就过去了。那么这个是约旦河的故事，非常重要。我们说过，以色列人过了两道水，一个是红海，一个是约旦河。红海是把世界埋在水里面，约旦河是把自己埋在水里面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记不记得十二块石头要埋在河水里面，然后再拿了十二块石头到迦南地，所以代表什么？代表死而复活。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死的我埋，我自己已经埋在约旦河，但是现在活着的乃是基督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就是你看见在这里很清楚的，这个故事都是约旦河的故事。那么因为是过了约旦河，过去了又过来了，那么约旦河呢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如果以利沙他除了替以利亚洗手之外，如果他要接续以利亚，那么你可以有一个经历，以利亚经过了他也要经过。所以你看见只要过约旦河，就是表示把自己完全放在死地。那么好了，以利亚呢，他用外衣一卷起来，一打水，水呢就左右分开，两个人就走干地就过去了。然后以利亚就对以利沙说：“我还没有接续离开你，你要为你做什么？你只管求我。”那这时候以利沙有个很美好的祷告。以利沙说：“愿感动你的灵。”加倍的感动，所以以利沙要双倍的生命感动以利亚的灵已经非常的丰富了，那是一份的生命，现在才要双份， 要双倍的赏你。所以他说，但愿你感动你的灵，加倍的感动我。所以约雅各说，你所求的难得，虽然如此，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若看见我是必得的，不然就必不得的。所以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忽然有火车火马就将两个人隔开，约雅就趁着旋风就升天去。那以利沙看见他升天了，就呼叫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的战车马兵。那为什么说你看见是彼得主呢？你看见彼得主，就是说今天他不光以利亚不光升天了，而且他看见他升天了。这个就是有一个意象叫做升天意象。我们也是这样，今天如果你有圣灵的能力的话，你必须知道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天，他因为升到至高，然后神他立他为主为基督，然后就把他所应许的圣灵就浇灌下来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个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工作一定和升天发生关系。你看不见你就没有了。有的人不是我们的主在历史上他没有升天，但有的人就是没有看见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经历属灵的丰盛，我们必须对主的升天有认识才可以。所以你看见了，所以他果然看见，他呼叫说，我父啊，我父啊，以色列战车马兵，以后就不再见他了。于是以撒就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。那请记得哦，他不是用自己的衣服去打那个水，他把自己衣服分两片，那就是向着自己死。然后呢，他就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，不要忘记，就是这个外衣搭在他的身上，叫他能够接续什么？接续以利亚。所以现在他知道说，他所披戴的，他所披戴的乃是以利亚于身边的，他所披戴的其实是以利亚。外面是以利亚，现在里面是以利沙。所以你就看见现在以利沙做的就是以利亚做的。然后呢，他回去站在河边，他用以利亚身上掉在了外面，打水说，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？打水以后，水也左右分开，以利沙就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此以后你看见他那些住在耶利哥的先知们从对面就看见，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，感动以利沙，所以他们就来到来迎接他。那弟兄姊妹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看以利沙就能够进他的职事了，啊，就能一直只能接续以利亚做先知。那请记得，因为他的福分是双倍的，他的这个他的福气，他的祝福是双倍的，所以什么结果呢？那我或者我们这样问吧，为什么以利沙需要双倍的生命？因为以利沙知道很清楚，以利沙的年代是要比以利亚的年代更险恶更黑暗，所以需要加倍的能力，加倍的生命才能应付更黑暗的局面。所以今天在主回来以前，我们所需要的乃是双倍的生命，因为这个世界是越来越险恶越来越黑暗。你看看，你看看国际间所发生的事，现在可以说是真理坐在断头台上，黑暗常常登上宝座。你不能在那里讲道理的，就是你看，你若讲原则，慢慢就不受人欢迎。这个美国人的记忆是很短很短的，非常非常短的。那个时候，当初老布希是英雄的时候，老布希打了胜仗以后，那大家那个时候民意是最高最高的，没有多久呢，全部忘记。然后呢，你看见这个老布希呢，结果就没办法去，你看你起诉作用就后来就被拉下来了。但是谁还坐在宝座上呢？那个萨达姆塞还坐在宝座上。不稀奇。那么后来小布希来个王子不愁饥，说是报他爸爸仇，哎，结果他也打了胜仗，你看看也弄得那也弄得，结果今天弄得灰头土脸。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， 那这样结果谁最高兴呢？你当然从整个政治层面来讲，当然这里面有很多 politics， 那我们那是另外一件事。但是很清楚给我们看，就是慢慢的，你看这个这次或是美国的大选，就是美国是期中考，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。那这个政治层面是小的事情，但是世界的局面会变成什么样？今天美国还敢不敢对付北韩？今天美国还敢不敢对付伊朗？伊朗其实是整个被攻下，伊朗是第一次，不要忘记啊，他把他的势力带到地中海旁边，一个是黎巴嫩的真主党 Hezbollah， 一个就是以色列的哈马斯。所以我们要注意，当你看见这个伊朗的势力到了海中，到了地中海，就叫你想起圣经里面，本来古波斯帝国他根本在内陆，在幼发拉底那一边，但是什么时候他把他的势力延伸到海边，圣经说受就从海中上来，所以将来受从海中上来，不要忘记和伊朗的局面当然发生关系的。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，现在我们的焦头烂额，就是因为民主，所以你看看现在谁的手啊，这个伊朗的手很自然就伸到伊拉克去，很明显很明显的，这种的局面谁能来拯救他？但是不要忘记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局面越来越黑暗，越来越黑暗。等到黑暗的势力掌权的时候，那不光是今天你看见这有的地方叫基督徒受逼迫，慢慢慢慢的，基督徒受逼迫会变成全球性，这是第五个因。启示录的第五个因是这样。等到全球性的基督徒受逼迫的时候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看。我们是不是需要伊丽莎的灵？所以伊丽莎的灵乃是双倍的灵。为什么加倍的灵？不是叫我们能够更了不起，不是，是叫我们神的旨意能够完成。伊丽莎的时候比伊利亚的时候更黑暗，所以一开始说神就给了他加倍的灵。所以请记得，神把圣灵装备我们，不是光是叫我们在地上打滚啊，或者叫我们病得医治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太小看圣灵。圣灵加倍的给我们，是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主回来前做中流砥柱的。所以今天，如果我们应该个个都是伊丽莎才行，个个都应该是伊丽莎才行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怎么知道伊丽莎真的？真的什么呢？真的有了，真的什么呢？真的得着双倍的胜利的。那如果你仔细去读以利亚的故事，他一生行了八个神迹，那双倍的胜利就表示一定是十六个神迹，果然是十六个神迹。以利亚大概是一共是十三年，他的治世十三年。但是伊丽莎呢，大概是25年到26年，也是双倍。所以从执事伊利亚服侍的年日和他所行的神迹，你看他果然呢是果然一点都没有错，他是得着了双倍的胜利。我想这点是很重要的。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。把这几个神迹看一下，我们只能进行点水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现在你如果上网去的话，你会得知一些资讯都是混乱的。但是你若读圣经，我想得很清楚，的确的，以利亚写了八个，以利沙写了十六个，所以我很快的把它说一下。然后呢，就给弟兄姊妹一个礼拜回去，你好好的把这些读一下，那下个礼拜就可以考大家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伊丽莎的夜，这样的夜有印象，或者没有印象啊？所以我现在先告诉弟兄姊妹，到底哪几个，所以你稍微记一下就可以了。但是我稍微形容一下啊，我还稍微把它讲解一下，到底哪些神迹，我稍微说一下。比方说第一个神，伊利亚神的第一个神就是叫天不下雨，叫天风雨不下雨，这是一个神迹。那么第二个神迹在十七章列王记上十七章， 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就是他不是以利亚不是住到西的沙拉巴那里去吗？就那不就是寡妇吗？你看那个油一直不停，一直不停不停，所以那个油一直增加的那个神迹是第二个。然后呢，十七章，同样的一章，那么他住在那个人家里，后来那个家里的儿子不是病了吗？病的话不是死了吗？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所以这是第三个神迹。那第四个神迹加密山呢？加密山就是十八章。你记不记得这个我们知道说那次决战的是耶利哥这个谁啊？是以利亚和什么四百五十个假先知决战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结果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，还有烧干了沟里的水，所以大家看见神怨恼了，所以众人看见就匍匐在地说耶和华是神，耶和华是神，所以神就得了荣耀。这是第四个神迹。第五个神迹，那么很清楚，就是加密山上不是下雨了吗？那个云呢，不是从西边吹过来？那是十八章第十八年，这是第五个。第六个就是历代之下，历代之下亚哈也死了，那么亚哈的王呢是谁呢？哈马谢，不是亚哈的王，就是说这个亚哈谢，就是亚哈谢。亚哈死以后呢，我们知道说亚哈谢就接着做王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从楼上的栏杆掉下来就病了，所以他就去问偶像，说我这个病好像还好还是不能好，所以以利亚就很生气了，所以就神就对以利亚说，他说你起来去迎接这个撒玛利亚的使者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去问假神，难道说以色列中间没有神吗？所以耶和华说，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，必定要死。以利亚就去了。那么后来这个使者呢就回来看见王就问他说，你们为什么回来呢？然后他们就告诉他怎么回事，所以王就问他说，那这个是谁呢？他们说是以利亚。然后王就差遣五十个副长就带领50个人去见以利亚。结果刚好以利亚在山上啊，他说我若是神人，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的仆人，就把一丝火降来烧灭。后来他们回去了，又来了50个，又是这样。那么第三次呢，他就和他们同去，然后就告诉那个王说，这个病一定会死。果然后来亚哈谢就疯了，那么他的儿子呢，就约兰就接续他做王。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以利亚最后的工作，做到这个还是升天。所以大家都知道说，这个约兰呢，是约兰期间就是以利亚服侍，以利亚约兰做王的期间就是以利沙出现的时候，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以利亚升天的时候。那么这个神迹呢，是两次火从天上降下来。那么大家都记得吗？这个主耶稣不是有一次他到撒玛利亚去，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他，然后约翰跟雅各他们都是那一次打雷了，所以他就告诉跟主耶稣，好不好，你从天上像伊利亚一样把火把他们全部烧死。那么所以主就说，你们不知道你的灵如何。所以我们晓得以利亚呢的确两次从天上降过来烧了他，所以这是两次，所以到这里共7个神迹。第八个神迹就是那个最后他不是用那个衣服打水，结果约旦河就分开，这是第八个。所以毫无疑问是八个啊，当然有的人就加了很多，其实你把很多细节都算一个，那是没有底的。但是总的来说呢，是这个八个神迹，这是以利亚所写的八个神迹。那么伊丽莎呢，我们现在会看一下，我再说点一下，那弟兄姊妹你们要回去读一读，然后我相信我们下一次讲的时候大家才会印象，不会像听天书一样，或者本来就是天书了，但还是要大家花多功夫才行。那么第一个神迹就是 以利亚最后的事，不愿的事，就是用以利亚的外衣叫约拿河分开。然后呢，他知道耶利哥，你记得吗？耶利哥，然后耶利哥的水不能喝的，而土产呢，因为水的缘故，所以很快的还不成熟，它就掉下来了。所以这个水需要医治，我们知道说，结果伊丽莎呢就医治了那里的水。那大家如果今天到耶利哥去，那个水应该还在，但现在的水当然不是被医治好的。就现在耶利哥它有点清脆，因为耶利哥本来是沙漠中的什么，沙漠中的绿洲，那么这个和伊丽莎有关系，伊丽莎医治了那个耶利哥的水，所以这是第二个神迹。那第三个神迹就是那些孩子们看见，因为他要往伯特利去嘛，结果他们说秃头的上去吧，秃头的上去吧，你从这个耶利哥到伯特利是从下往上走，所以这些孩子们一看见这个伊丽莎是秃头上去笑他，结果后来你看见他，于是有两个母熊就从林中出来，就撕裂了他们。那么这个是第三个神迹。我顺便提一下啊，这个伊利亚跟伊丽莎有很多的不同。伊利亚呢是在约旦河外，伊丽莎呢是在这边。那么伊利亚呢是，你看一下，这个人就是火的先知。伊丽莎怎么没有？伊丽莎很多神迹很像我们祖先信的神迹。你看，有他可以叫二十个饼叫一百个人吃饱。我们主耶稣是五饼二鱼叫五千人吃饱，所以很多地方很像我们的主，那个灵很温柔。就是这个以利亚代表旧约，以利沙就代表新约，所以这个不一样的。还有以利沙呢，全身都是毛衣，他穿的是毛衣，但是呢，以利沙是秃头的，所以这两个人是很大的对比。所以说，这是第三个神迹。第四个神迹，那么就是这个他们去打，就是以色列，还有。以色列国还有犹大国还有以东，他们联合起来而去打这个摩亚，因为摩亚王背叛了以色列。那么结果呢，他们在谷中就迷了路，他们口渴，那么眼看着他们就要落在敌人的手里。那后来呢，我们知道说是伊丽莎把水给了他们，伊丽莎真的把水就给了他们活水，而且他们打了胜仗。所以这里面都是非常有意思的，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不要忘记，这个故事呢，就是在夜里发生的。我们知道说，伊丽莎的这个，当圣灵降到身上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个时候，他就那个神迹就发生了。那么那个神迹要等到第二天。天亮的时候才实现，但其实这个神迹已经形成了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第几个？这个是第四个。那第五个也是个寡妇，也是跟油的故事啊。这就是第四个。第五个、第六个呢？那个就是那个儿子。那个苏念人，苏念夫人，苏念夫人，你记得苏念夫人的故事？然后呢，那家里面女主人呢就生了孩子，所以这个也是个神迹。然后又是从死里复活，第十那个孩子不是他都问头了，后来呢，他也是从死里复活。所以你看，伊丽莎跟伊利亚很多神迹很像，都是寡妇。有，然后呢，还有复活，儿子，所以你看非常有意思的。这是第七个，第八个。那么伊丽莎来的基甲呢有个门徒学校，那么可能有一百个门徒。那么你想想看，等到你这个饥荒的时候没有东西吃呢，所以他们就把一大锅一大就熬汤。这个 你没有东西吃啊，你用汤灌灌你就饱了啊。所以这里为什么福建人还喜欢喝汤，因为从小还穷了，所以没有办法，穷了你要么是吃饭配酱油或者吃地瓜，那么最多喝汤，那么觉得告自己我已经饱了，所以就这样这样。那么后来呢，没有想到这个有毒的啊，因为他们弄个什么野瓜汤啊，后来呢结果我们的煮，结果一沙把面放在里面，结果就没有毒了。所以这是第几个？这是第八个。第九个就是二十个饼叫一百人吃饱。第九个，第十个呢？乃曼，你知道那个乃曼不是大将军吗？他挡大马蜂，结果得了一治。这是第五章乃曼。然后呢，乃曼呢，从第五章的后半段，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不贪心嘛，结果长了大麻风。一个长大麻风的接近，一个因为贪心长大麻风。这是第几个了？第十一个，第十二个，这个先驱们呢，因为他们房子太小，他们去盖房子，继续砍木料，就有一个人呢，那个斧头啊就掉下去了。第二天拿不起来了，这个老师啊，什么事都管，闲事都管，小事都管，他真的爱那些门徒。结果呢，他就要把什么捞出来，捞下来把木头呢，就一棵树木头丢在水里面。那树丢在水里面可以把水变甜了，还有可以水比重改变，它比重一改变以后怎么样？这个就落上来了，就落上来了。所以这个是斧头跳上来的神迹。大家们好好读读啊，我觉得其实啊，你们如果在这里站讲台，这里已经好几篇讲台，是非常，而且主日站讲台，我劝你们不要讲太高深的道理，因为主日弟兄姐妹来，你不是来听特别聚会，主日来聚会都是没有什么新的，他们好不容易能来聚会已经很好了，而且能坐在那听已经很好了，所以你不能讲太高，他听不懂。那么你要讲一些他们听得懂的，然后呢讲这些故事，然后呢让他们有点属灵的供应，那么他们下一代来慢慢慢慢他们有心了，才参加有二日祷告别的时候的聚会，才有追求了。所以教导要放在 weekdays， 那么真正的信息主人性应该是给一点供应，给一点帮助，给一点鼓励，这个才对。像这一类的信息都是很好的，那因为这个一定有道理。那么实在说来，光是斧头扶起来就还有可以讲啊。我想要给弟兄姊妹这个机会，你我们这个我们会到这个礼拜三给大家。那么你们可以把，因为我们这次没有时间嘛，点一些我们讲一粒沙的叶啊，所以点这里面有很多嘛，你们可以讲一讲，实在是很有意思啊。那么这个大家可以想，这是第几个？这个第十二。斧头扶起来，十三个呢？十三个就是那个不是养完就是围困捉单嘛？要去捉拿谁呀？要捉拿伊丽莎。结果呢，一大早起来，神人的仆人呢就说：“哀哉，我主啊，我们怎么办才好呢？”所以这个时候神人说：“不要惧怕。”那么那个时候伊丽莎就祷告说：“求你开这个少年的眼目。”就他眼睛一看，就是我车我马，那果然是不是？果然怎么样？果然是与我们同在，比他们与他们同在更多。那这个背后很多属灵的意思啊。那么这个是第几个？这个是第十三。第十四个呢，是叫那些这个来攻打的敌人叫他们眼睛红光。所以这个是第十四。然后最后呢，把他们带到哪里？带到是很幽默的这一段，就很深入这一段了。那么就把我带到撒玛利亚，结果他们眼睛就睁开了。所以这是第十五个，第十六个，我们看一下是十三章第二十节，伊丽莎死了，人将他埋葬。就有人呢，就把死人抛在伊丽莎的坟墓里，碰着伊丽莎的爱骨，死人怎么样？就复活了，站起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最后一个神迹。所以我知道，一共是十六个。所以保罗说：“死在我身上发的呢，生在别人身上发的。”所以不要忘记了，我们人最大的是死的时候，
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云纱的模式。好，所以加起来呢，一共是16个神迹啊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证明说云纱呢，他所得出的是双倍的生命。好，那么下一次我想我们就来看这个云纱的业，我觉得这样好，大家以利亚云纱呢就有了基础。那么我们今天这样讲是必要的，因为你要明白以利亚，你一定要明白以利亚。那么这个和整个这个神迹的三个属灵有关系，因为以利亚这里都是讲他的神迹。那么这个神迹背后当然有神的教训。好了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接着我们一起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感谢以后的恩待，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真愿意能像云纱一样，我们能得着双倍的生命。特别当我们进入这个黑暗的时代，真快回来以前，主啊，我们特别是当我们看见真理常常是上断头台，而错误常常登宝座。主啊，在你回来以前，我们仰望你。但愿今天以利亚的神和以利沙的神仍旧在你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，但预备我们这些人，我们请你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下个礼拜再把我们带回来，我们在里面一同蒙恩典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Amen.